足球小世界，
世界大球场，
一杯咖啡的时间，
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看万场球。
2024，
我
们
继
续
一起看球、聊球、追球。
国足4-1完胜新加坡，是因为做对了哪三件事儿？拿到关键三分，心理层面的窗户纸算是捅破了吗？欧洲杯最后三个席位产生 ，K77 领衔的格鲁吉亚创造历史，莱万领衔的波兰搭上末班车，老帅埃里克森圆梦安菲尔德，利物浦温暖人心。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足球咖啡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国足比赛之后，我们新一期的节目如约而至。冯老师，国足赢了啊，请入一下你此刻的心情。
林子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国足赢了，心情非常好，隔着屏幕高唱歌唱祖国，就是这么个心情。这虽然只是一场36强赛，虽然对手只是新加坡，但是这样的胜利，而且又是在主场，我们真是等了太久了。
对啊，
而且这是2024年国足正式比赛的第一场胜利。
没错，
2024新年快乐，然后国足赢了球，好像2024年
才
开始一样，
真是。
对，而且3月26号，昨天是3月26号，这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你看白天是吧，前任中国足球主席陈戌源被判无期徒刑，
是的，
这可以说是中国足球的腐败案是吧，开始了就是清算，进入了新的阶段。而晚上呢，国足战胜了新加坡4-1的比分，赢了球。而且比起胜利更加值得记住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歌唱祖国。你看天津奥体中心是吧，球迷们赛后和球员们一块儿欢庆胜利。
是啊。
整场高唱着歌唱祖国，那是怎么样一个场面。所以我特别希望3月26号会是中国足球辞旧迎新的一天。而且我觉得这场胜利它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对于年轻一代的球迷而言，就是他们没有经历过当年的沈阳五里河，没有品尝过中国足球胜利的滋味，所以我觉得昨天这样一个夜晚给中国足球带来一些正能量，这个夜晚太重要了。
确实是。
还是那句话，尽管对手只是新加坡，尽管这只是36强赛，但是这场胜利至关重要。
没错，哎，咱们今儿的节目啊，不只有国足，就在咱们录音前一个小时，欧洲杯的最后三个席位也有归属了。那今天咱们节目上半场说国足，下半场说欧洲杯，
可以啊。我们这录音之前是吧，刚刚号召 V 加群里边听友赶紧起床，起床看点球大战。
是啊，
威尔士和波兰这点球大战一结束，我跟林子就连线录音了。确实，这感觉欧洲杯要来了。我看了一下，昨天是距离欧洲杯还有80天。那今天就还有79天
了，是的。
对，最近确实有不少球迷就开始跟我聊欧洲杯的话题，而且我觉得大家普遍今年都看好法国，看好英格兰，看好法国是因为法国队太有经验了，而且纸面实力强，主教练德尚又带过那么多的世界大赛，而且毕竟是世界杯的亚军嘛，
是的，
目前也是欧洲整体实力最强的球队。也看好英格兰，因为英格兰有着福登、贝林厄姆这些青年才俊，而且总觉得足球是该回家了吧，所以大家好像普遍看好英法。对，法国确实也是我心目当中的最大热门，但是啊，就是过去两届欧洲杯的剧情告诉我们，并不是纸面实力最强的球队可以夺冠。
没错，
所以这欧洲杯啊，它是有剧情的。咱们回头再慢慢说，还是先说国足吧。
好啊，哎，昨晚国足4-1战胜新加坡的比赛啊，相信大部分听咱们节目的球迷都看了直播，比赛内容咱们就不再赘述了。方老师，你觉得国足昨天赢在哪儿呢？
有，你对咱们听友挺有信心的。
是啊。
不过我确实相信听咱们这个节目的球迷啊，虽然平时可能大家都在骂国足，但是我们的初衷都是希望他好，都
是
关心他，都是觉得我们只有这一个国家队，我们必须得陪伴下去，对吧？是这么一个心情。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球迷昨天晚上肯定是看了。那么比赛内容就像你说，咱们不再赘述啊。我觉得赢在哪儿呢？是赢在三个事儿上。第一就是咱们主场选对了，就
是
正当国足最需要雪中送炭的时候，是吧？淳朴热情的天津人民，4万多名观众给了国足极大的支持，
没错，
那是一个天津球迷雪中送炭。当然了，这场比赛也有全国各地，来到天津的球迷，像 我就知道有不少从北京过去的球迷看完球带着好的心情在连夜赶回北京、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主场选对了，有着非常浓烈的主场氛围，让国足的将士们有这种主场的感觉，
没错，
这是第一件事我们做对了。
另外呢，
另外还有啊，就必须得给主教练伊万科维奇竖个大拇指。
嗯，
因为我觉得啊，伊万科维奇他刚接任国足的时候，国足就像一个浑身都有毛病的病人一样，
还真是。
那么从哪儿先解决问题呢？我觉得伊万呢，他痛点找对了，这个痛点就是国足的进攻问题。就你要想从36强赛打进18强赛，必须得进球。而从对新加坡的两场比赛大家看到了，我们进了6个球。
嗯，
那么年初的亚洲杯三场比赛一个球没进，到现在对新加坡进了6个球，虽然对手实力有限，但是进球来了，对吗？
对呀。
就国足虽然也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后防线的问题，后防不稳依然是我们的顽疾、
嗯、
但是这个问题总要一个一个的解决，总要先抓主要矛盾，而伊万先抓进攻，这个痛点找对了。
嗯，还有呢？还有哪个事儿呢？
还有呢，就是小摩托费南多用对了、
啊、
就是36强赛这个阶段啊，尤其是像打新加坡打泰国这样的对手，规划球员是好用的，
嗯，
是吧，你回头后来到18强赛对实力比较强的对手的时候，这个规划球员能起到多大作用咱们再另说，但是现在在36强赛这个阶段，你有像小摩托费南多这样有特点的规划球员，他就是好用，从这两场的比赛情况大家也看到了，是吧？费南多虽然昨天的比赛只打进了一个点球，但是他对于整个进攻体系丰富进攻打法的作用真的太重要了，所以这个时候费南多的回归非常的及时，用对人了。
没错，哎，最终的比分啊，虽然是4-1，但看比赛的过程当中，至少有两个时间点吧，球迷的心情还是很紧张的。一个是新加坡把比分扳成1-1的时候，哎，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上个厕所的功夫，一看，哎，怎么被扳平了？还有就是第79分钟、李元一被罚下的时候，这两个难关啊，好在我们都挺住了，
顶住了，对，
嗯，
捅破了心理层面的窗户纸，对吧？
是。
其实按正常实力来说啊，之前咱们节目就说过，是吧？我们虽然现在只是世界排名第80几位，但是毕竟领先着新加坡70多名呢。
是啊。
是吧，我们球员的整体能力，我们经历过的中超联赛，包括亚冠联赛、嗯、包括亚洲杯这些大赛的经验，那肯定比对手强好几倍。所以这场球呢，之前咱们就说过正常打没问题。
嗯。
那么你从这两场比赛的情况来看，一个是客场，一个是主场。就伊万带队的这两场球。伊万呢确实起到了让球员心理放松的作用。第二场比第一场又有进步。第一场客场打新加坡，咱们之前也说，是吧，上半场踢得非常放松，踢得好，但是下半场不及格。但是昨天这场球回到主场之后，是吧，国足以前是什么状态？以前就是丢了球我们就不会踢了。
对呀、啊。
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两个关键的瞬间，一个是进球之后马上被扳平，
嗯，
还有一个是下半场被罚下一人。按以前的国足，很有可能这两个就是崩盘的瞬间。
嗯。
但是昨天这场比赛，我觉得甭管是开场之后还是领先的时候还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体来讲我们的心态是比较平和的，
是
我们的队员们战术是笃定的、
嗯、
我们相信通过不断的持续的进攻是能够进更多的球的，
嗯，
对吧，所以这就是你放平心态之后正常的水平发挥出来，你发挥个70-80%，是吧，战胜新加坡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
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是的，哎，足球比赛真是这样，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捅破了前路光明，捅不破就一直被乌云笼罩着。
对呀、啊，你看历届大赛不都是这样吗？
嗯，
就甭说中国队了，他世界强队也是这样。
对呀、啊，
他也需要捅破这层窗户纸。咱们说一个世界杯的事儿，比如说2022年的世界杯，你看阿根廷第一场比赛输给了沙特，整个的气氛非常的紧张啊，
嗯、
大家就说，哎呦，第二场小组赛如果输给墨西哥的话，阿根廷要回家了。对吗、
啊、
那么到了对墨西哥的比赛，其实阿根廷一段时间也是非常紧的、
嗯、
也是到了下半场第64分钟进球之后才捅破这层窗户纸。
对呀、啊、
对吗，之后的比赛越踢越顺。
嗯，
你再比如说俱乐部层面也是这样，这个赛季柏林联合，德甲的柏林联合之前是最大的黑马，是吧，但是在这个赛季出现了各项赛事12连败。
一下不行。
就这12连败期间，你说他踢的真的那么差吗？有几场比赛包括欧冠的比赛都是最后时刻丢球，他踢的没那么差、
嗯、
他为什么总输呢？其实也是心理问题。当他捅破了这个窗户纸， 他能平，他能赢了之后，是吧？踢的就不一样了。
嗯，
咱们再说别的国家队，比如说咱们的邻居日本，日本足球，
嗯、
日本足球，你看他最近这些届的世界杯，是吧？每次都能进去，但其实早在90年代，就是咱们小时候看球的时候，日本进世界杯也很难。这个日本足球呢，其实从90年代初就开始崛起了，也拿过亚洲杯的冠军，但其实他到了1998年才打进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正赛、
嗯、
那当时是怎么进的正赛呢？是吧？当年97年吧，那是98年世界杯预选赛，是97年来踢日本呢，和伊朗队踢附加赛，日本也是凭借着冈野雅行的绝杀，是吧？这才捅破了窗户纸，进到了世界杯当中。当然之后随着实力的提升，每届世界杯都比前一届世界杯表现得更好。所以刚才咱们举了很多的例子，其实想说的就是这窗户纸捅破
很重要，
是吧？你其实一切就都顺了。就何止足球、
嗯、
生活当中大家想一想不也是这样吗？
是
吧？
还真
是。有时候我就想说，以前脸皮薄，脸皮厚了一次，这之后脸皮都厚，不是也一个道理吗？
是的，哎，比赛赢了，窗户纸也捅破了，积分榜上也领先泰国三分了，净胜球优势也回来了。那六月对泰国的比赛，在吴磊停赛的情况下，咱们有多大胜算呢？
我觉得胜算还是很大的吧，
嗯，
对吧？关键还是那四个字儿：放平心态。
是，
就六月对泰国，虽然吴磊停赛，虽然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虽然又到了这个必须要做算术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啊这支泰国队其实整体实力没有那么强、
嗯、
我们客场去年11月份既然客场能赢泰国，那么主场也能赢，如果利用好主场优势的话、
嗯、
对吗？而且6月份是吧，中超那个时候也打了3个月，球员状态正是这种比赛的状态，
没错。
所以我觉得正常打还是对新加坡这场比赛一样，我们发挥我们实力的 70%-80%， 是吧？临场指挥伊万如果做的没有毛病的话，那么战胜泰国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
希望我们问题不大。
那么现在、
嗯、
对，我感觉问题不大。刚才你也说了，就是我们净胜球现在又拿回来了，
是
净胜球的优势，现在领先3个吧。反正呢，就是这算术题还是要做，是吧？但是场下要做算术题，但是运动员到了场上就不要再做算术题了。
没错。
总之，我对六月的比赛还是乐观的。
看好，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足球咖啡馆》，一杯咖啡的时间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转发、分享，这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从世界杯到欧洲杯，从五大联赛到美职联，我们始终在现场。在各大社交媒体关注《足球咖啡馆》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足球现场。想要和主播一起聊球吗？微博搜索足球咖啡馆，点击博主精选，订阅微加会员，自动进入聊球群，尽享专属福利。2024，我们一起看球、聊球、追球。
哎，在咱们进入下半场欧洲杯专题之前啊，关于国足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18强赛吧，就是现在呢又到了，无论是昨天的比赛还是六月的比赛，其实又到了36强赛进18强赛的关键时刻。
没错，
之前咱们的节目也反复说过，18强赛就是我们的世界杯。
嗯，
那么有没有18强赛可打？其实对于中国足球的影响是巨大的。
嗯，
大家想一想，即使我们进了18强赛，这10场比赛，是吧，都踢不好，哪怕一场没赢，但是至少我们有10场正式比赛可以打。
是的，
对吗？就我们会多10场正式比赛，我们和亚洲范围内最强的对手有10场真刀真枪的这样的比赛，
嗯，
这个价值是无价，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而这10场球，18强赛的这10场球，按照之前咱们说的逻辑，就是我们的世界杯，
嗯，
就我们至少还有10个比赛日能够像昨天一样为国足一起揪心，这就是巨大的价值。
是的，
所以甭管怎么样，六月用尽所有的办法，我们都要进18强赛，因为那个对于球迷，我们作为中国队，作为我们的主队，对于我们的球迷的体验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是这样。好啦，咱们进入欧洲杯专题啊。3月26日，对于格鲁吉亚足球来说，绝对是历史性的一天啊！经过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格鲁吉亚战胜希腊，挺进欧洲杯正赛，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赛啊。
第一次，你看格鲁吉亚这个上届欧洲杯其实就一步之遥，差点进2021年的欧洲杯的正赛。上一届呢，他们也是打到了附加赛的这个决赛， 只不过0-1输给了北马其顿，北马其顿进球的是潘德夫，当然咱们还说过老将潘德夫带领北马其顿进欧洲杯。那么3-4年之后啊，就回到今天，就格鲁吉亚没有在同一个舞台上摔倒，是吧？今天呢，终于是经过了点球大战，是吧？非常不容易的实现了这个国家的第一次欧洲杯梦想。就格鲁吉亚这个国家呢，这个从苏联独立出来之后啊，其实呢，它成为欧足联国际足联会员的时间到今天其实只有32年。那么32年之后的今天，首次打进世界大赛，不仅是第一次打进欧洲杯，就也是第一次打进世界大赛，因为世界杯他就更甭说了，对吗？那么很多人是因为格鲁吉亚曾经的球星卡拉泽以及现在的球星 K77 科瓦拉特利亚了解到格鲁吉亚足球，了解到格鲁吉亚这个国家的。那么现在的这支格鲁吉亚队啊，就今天能够打进欧洲杯，就是他们的功臣，我觉得第一功臣是守门员马马尔达什维利，他在点球大战当中扑出点球，是今天凌晨的功臣，这是瓦伦西亚的门将，而且他还不到25岁，真的是前途无量。关于格鲁吉亚足球啊，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也录过一期节目，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听
回听一下，
第308期节目，当时呢叫做有了克球王，格鲁吉亚离世界大赛还远吗？如今科瓦拉斯赫利亚要征战欧洲杯了。
对啊，欢迎大家回听那期节目啊。今年夏天的欧洲杯，格鲁吉亚将进入葡萄牙、土耳其、捷克所在的 F 组，那你怎么看这组的出线形式呢？
这一组啊，葡萄牙、土耳其、捷克和格鲁吉亚在6个小组当中，它是属于整体实力相对较弱的一个组。
是啊。
那么这一组其实最大的看点是捷克和土耳其，因为捷克和土耳其这两支球队是欧洲杯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历史恩怨的老对手了。
是，
但是呢，你说这组实力弱，看似葡萄牙是吧能够稳稳的小组出现一枝独秀，但是这话咱也别说太早，
没错，
别忘了2016年、是吧，法国欧洲杯的时候，当年葡萄牙是和奥地利、匈牙利和冰岛分在了一个组，结果在那个组当中，葡萄牙是3战3平，小组第三，小组出现。那结果谁也没想到，他出现之后最后夺冠了。所以这话呢，咱也
别说太早。
但是格鲁吉亚，从今天凌晨对希腊这场比赛来讲，那肯定还是这组最弱的。虽然他一头一尾，前面有科瓦拉斯赫利亚，门将位置上有马马尔达什维利，但是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弱，我觉得很难逃脱小组垫底的命运。
确实啊，哎，那威尔士跟波兰的比赛啊，也经历了点球大战，波兰是惊险过关啊，威尔士真的是遗憾。
这两球呢，咱们录音之前我是看了全场，就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就非常惨烈。
是，
你想威尔士和波兰这两支球队都参加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也是最近几年来欧洲杯也好或者世界杯也好的常客，对吗？那么你说谁错过今年的欧洲杯正赛，其实都很遗憾。那威尔士呢，今天这场球主场的氛围，你隔着电视屏幕我都能够想象到现场有多么的热烈，因为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在现场看了威尔士和美国的比赛，当时就被威尔士的球迷所感动，他们唱的那个歌声真的是，咱们当时说过一期节目，我觉得你当时有一个形容特别恰当，你说是天籁般的这个助威声，就
是
威尔士，就今天隔着屏幕就能够听到他们是唱这个一首歌，那首歌的名字好像叫做父辈的土地还是叫什么名字，总之非常好听。那么在主场点球大战被淘汰，刚才你也跟我说了是曼联旧将踢丢了点球，
是的，
丹尼尔詹姆斯，但是丹尼尔詹姆斯呢在曼联的时间我觉得有些过客了，好吧，如果又说是曼联旧将确实是曼联旧将也没问题。那么波兰的门神啊，尤文的门将什琴斯尼扑出了关键的点球，这也是威尔士的5个点球，波兰惊险过关。我们能在这次欧洲杯的世界大赛当中还能够看到11锋莱万多夫斯基，但是看不到威尔士了。
是的，
因为今天本来我还想说，我说威尔士如果能进欧洲杯正赛的话也非常不容易，因为这是贝尔退役之后，是吧，威尔士去这个打的第一届大赛的预选赛，但是很遗憾威尔士没能够进入今年的欧洲杯，为威尔士感到惋惜。
哎，波兰进入的是 D 组啊，D 组有荷兰、法国、奥地利，怎么看荷兰的小组出现前景呢？
你怎么专挑着荷兰问呢？其他队的出线形式你怎么不问呢？
因为你可能比较关心。
确实比较关心。哎呀，这组这么一看啊，就是荷兰、法国、奥地利和波兰，还挺强的。我觉得是仅次于意大利、西班牙、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那组之后的死亡之组。
嗯、
你看这一组，我给你说说啊，法国和荷兰不用说了，
说说
对吧？奥地利呢，它状态很不错。
嗯，
我觉得奥地利可能是现在欧洲范围内进步最快的球队了。
嗯，
你看今天凌晨的热身赛当中，虽然是热身赛，但是奥地利打了土耳其一个6-1，
是、
啊，而且奥地利的前锋效力于弗莱堡的格雷戈里奇上演了帽子戏法。
嗯，
这奥地利的主教练现在是谁呢？是朗尼克，就德国足坛战术层面的教父级人物朗尼克。就你也可以沾个边吧，就是曼联曾经的代理主教朗尼克先生，现在带领奥地利队踢得非常好。反正这支球队呢，有很多球员效力于德甲，
嗯，
很多时候我们也把它比喻成是德国二队，
对，
但是现在奥地利队踢得非常有特点，那么去年还赢过德国队，所以你这么一分析啊，这个荷兰、法国、奥地利啊，再加上波兰，波兰虽然实力可能比另外三支球队现在来讲稍微略逊一筹，但是这支球队当中也有着非常多效力于五大联赛的球员，
没错，
是吧？毕竟还有莱万，所以这组就是荷兰队这小组出现
很难说呀，
不好说，我总不能毒奶荷兰
吧？必须不能。哎，那搭上欧洲杯末班车的还有乌克兰啊，今天凌晨乌克兰2-1逆转冰岛，莫德里克打进制胜球，乌克兰将进入 E 组。那这组还有比利时、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那从纸面实力来说，比利时要一枝独秀了吧？
比利时小组第一啊，问题不大。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咱们就说好多球迷这届欧洲杯都看好英格兰、
嗯、
看好法国，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比利时不可小视。你甭看比利时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小组都没出现、
嗯、
但毕竟是吧，比利时他换帅了，马丁内斯时代结束了，现在呢是非常有能力的少帅特德斯科带领着比利时国家队。而且比利时国家队这支球队当中，我看了一下，就是他们的球员组成，就是你一看是实力有，经验也有，毕竟球队当中还有卢卡库，还有德布劳内。当然现在德布劳内因为伤病的原因没有入选，就是现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的比利时国家队，但是整体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嗯、
而且后防线上36岁的老将维尔通亨现在也在，是吧？虽然门将位置上没有这个库尔图瓦，但是比利时也是有门可用的。所以我这简单看了一下，其实这届比利时不可小视、
嗯，
不仅是从这个组一枝独秀出现的问题，他晋级16强、晋级8强之后，比利时是这届欧洲杯不可小视的一支球队。反正今天呢，咱们借着这个最后三支球队是吧，进入欧洲杯，其实把欧洲杯的三个小组都简单说了说，也算简单前瞻了一下。大家想听更多欧洲杯的内容呢，也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陆续会有欧洲杯的内容。
说的越来越多，是的。哎，国际比赛日即将结束啊，俱乐部赛事本周末回归，曼城对阵阿森纳，你更看好谁啊？
我更看好利物浦，好吧？那么这个曼城对阵阿森纳啊，虽然去年这第一回合阿森纳赢了曼城，好不容易赢了曼城，但是这周末的这场球，我还是更看好曼城。无论是从经验，还是从瓜迪奥拉和阿尔特塔的这个师徒斗法来讲，更看好曼城。那么利物浦是吧？英超现在是三国演义，那么这个周末呢，利物浦对阵的是布莱顿，布莱顿最近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利物浦这轮全取三分啊，全取三分之后去看曼城和阿森纳的比赛，这心情估计会不错。我觉得利物浦问题应该不是很大。说到利物浦啊，这周这个利物浦又有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
埃里克森
之前就跟大家讲说，对，虽然我不是利物浦的球迷，但是我对利物浦还是挺尊敬的。我觉得利物浦真是让人感动一次又一次。之前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是吧？老帅，瑞典老帅埃里克森，是吧？之前宣布说自己罹患癌症，据他说呢，可能生命，医生告诉他可能最多一年的时间，对吧？那么埃里克森呢，其实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执教利物浦。
是，
但他的执教生涯虽然执教过很多的球队，但是从来没有入主过安菲尔德。但是在过去几天的这个国际比赛日的空档，就是利物浦和阿贾克斯元老赛，是吧？埃里克森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真的是
成为利物浦元老队的 主教练，然后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很多视频，是吧？他进入安菲尔德球场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开心，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非常开心，
没错，
利物浦也帮他实现了一个梦想。我觉得利物浦这家俱乐部
真的是非常温暖，
真的是温暖人心。
哎，这周末其实还有德国国家德比啊，拜仁对多特。
这赛季德甲因为勒沃库森太强势了，到现在都还没输球，在积分榜上领先十分。这勒沃库森的强势呢，就让拜仁和多特这国家德比呢显得暗淡许多，
失去了光泽，
真的是暗淡许多。
是，
对，我有个朋友是这周末去看拜仁和多特的比赛，就这才前几周的时候提醒我，哦，拜仁和多特的
国家德
比
了，
这周末了。对，否则的话可能都不会特别主动的关注到这赛季的国家德比，因为勒沃库森吧。对吧，你甭说德甲了，这个法国这周末也有国家德比，这大巴黎对马赛。不过这个比赛呢也暗淡了许多，因为现在大巴黎59分，马赛39分，
差的比较多，
差着20分，是吧？你说这个国家德比没有特别多的，对于积分榜不会有特别多实质性的改变。但是周末还是有不少精彩的比赛，可以值得大家去看的。但是距离周末还远，咱们还是好好回味一下昨天国足赢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吧。
确实是。好的，那咱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下周一咱们再说国际足球，现在好好享受昨天晚上国足给咱们带来的快乐。
没错。